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的第五十章，这是创世纪的一个大结局，也是两个关键的主要的人物，就是来到雅各，就是这位名为以色列的，还有埃及的这位宰相约瑟，也是他们的一个人生的大结局。所以今天这个篇章今天这个信息也就是一个大结局，就是我们来思想大结局。那雅各或者以色列，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信心的善终。那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如果当他走到他人生的最后，他的结局的时候，是可以一个没有遗憾，可以是一个很坦然的一个所谓的善终。我想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尤其最近当我们碰到在亲属的当中有人去世，而且去世之前有机会跟他们谈话交代就是说交代他们，或者说提醒他们要对后代子孙有先做好一些交代，甚至是对后代子孙有一些的可以对他们说话。那就看到当有一些没有机会说，或者过去没说，但是一旦说了之后，大家的心就安了，大家就有了一个预备可以来接受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当有一个善终，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好的一个大结局。那么对雅各来说，他也就是成为了以色列的这位先祖。而当他的人生落幕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承先启后，他承接亚伯拉罕以撒就上面的这个信心的应许，然后他也把他的这个信心传承了给他的后代给他的子孙。那就看到当他完成了这些任务之后，就万万没有想到的就是他最后还有一个所谓的国葬，就是因为想象一个在饥荒当中流亡，或者说迁移到埃及的，可是没想到最终他却享有一个非常风光的一个国葬有关这个国葬，我想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葬礼不但是要有很多的兵马，就是国家级的这些所谓的领袖都要被委派有兵马车队各方面去到迦南这个所谓比较当时来说应该是比较乡下的一个地方，然后相对之下哇，怎么来了一大批的兵马在那里，而且按照他们的那种习俗规矩就是之前殉了40天那个尸体已经是因为都是用包扎的嘛，有香料有包扎，就是说他那种包扎是防腐的刚才 Asher 在提起说不然会不会发臭不会发臭是因为它是一种的把它熏成了一个防腐了，然后就包扎，然后就有70天，那么最后来到家呢还要经过7天在那里哭嚎，所以那边甚至被称为一个埃及的一场哭嚎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结局。那么从这个大结局的当中，我看今天的经文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来思想的。第一件事情是有余言就好办事在有几节经文第五节约瑟就特别提起，他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屈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去葬我的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所以当约瑟向法老说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楚的依据，就是我的父亲的一个交代所以对法老来说，当然他是器重这个约瑟的，可是如果不是因为有父亲的交代，可能法老也会给一个提议，倒不如你可以这样啊，可以那样啊如果割山地还不够的话，你要一个更好的坟地我们也有啊，就是从法老来说全埃及都是他的，所以他可以有任何的提议跟计划。可是因为雅各有交代，那么所以就事情就好办多了。那么从13节我们再看到，就是说 那个交代是最后他们所做的就是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洞田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兰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所以这个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当亚伯兰在埋葬他的妻子撒拉的时候，就特别买了这块田地。就是当时的情景是亚伯兰也是一个尊贵的，所以当地的人都说欢迎你，你要葬在哪里都可以，你是我们当中的一个贵宾啊，你要怎么葬都可以。可是亚伯兰却定义，我要买，而且他们当时出了一个很高的价，可是对亚伯兰来说，无论价钱多高，我就是要买，因为买下来了之后，尤其埋葬的死人，你看到第一个被埋葬的是撒拉，然后往后就是其他的都在那里埋葬，就是锁定了这块土地，没有再被别人抢夺，就是属于他们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下了一个定。那今天以色列可以存在在这块土地，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真正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年日，不是从开始，也不是一路都在当中。至少我们看到的情景是，在埃及的这一个时期，就以色列民有整400年的时间是不在那个地方的。然后到后来他们回去了，就是回去是等到摩西，后来又到了耶稣亚的时代才带他们回去。所以回去之后，当他们悖逆的时候，监中又有被掳的，又回去又被掳的，一直到在主后70年，就是罗马帝国的年代，当时他们再度的分散，这次分散了1000多年。可是到了1948年，他们又再一次的回去。那再次回去的时候，就是当时他们凭什么回去这块地方？所以当联合国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最后为什么会有多数人赞同说他们应当回去，这个是属于他们的，依据在哪里？其实依据就是回到圣经。而回到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第一块买下来的原来是这块坟地，就锁定了那个地方。所以我就看到当约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依据是雅各交代了，而雅各的交代是基于亚伯拉罕当年所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到买一块有名有份的地很重要，那个锁定了一个身份，锁定了一个位置，使到他们后来可以继续回到这个地方。如果不是买下来的，大概你一离开其实也就完了了，因为那个地本来就不是属于你的。可是他们有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可以回去。所以就看到在第12节那边就特别说到，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照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所以他的众儿子也没有其他的意见。为什么呢？不会说因为孩子多嘛，那老大你有什么看法啊？犹大你是现在做领袖的，犹大你有什么看法？其实大家都没有异议。为什么会没有异议？因为父亲有交代。所以有交代很重要。哦，就是今天看到每一个人，当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我们会活多久，但是有交代是很重要的。你没有交代，除非你已经抱定啊，怎么样都可以，我的儿孙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如果不是的话，交代很重要。昨天去马来西亚办理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就顺便去探望母亲，跟母亲跟哥哥刚好有机会可以坐下来一起吃饭。在吃饭的当中，我们就谈到了将来的事。将来的事就是妈妈不在了以后的事，妈妈有什么心愿，哥哥会怎么看法。那其实当在一个饭局当中，好像很奇怪的，忽然间谈到妈妈以后又怎么样。但是当有谈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盼望，其实就讲了。当一讲了之后，我就觉得事情就比较好办，因为当有讲事情就比较好办。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特别我们越发现到家庭有纠纷，或者儿女有很多，大家不和谐，有不同的看法，长者的交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要留心甚至要处理 的事情。就像秀珍姐妹的家婆，是因为家族里头大家有不同的信仰，所以就是老人家有做了一个交代，而我们的同工也当时没得找律师啦，或者是找见证人啦，但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手机把它录下来。所以手机录下来，这个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老人家的交代。所以等到老人家过世的时候，真的儿孙们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当把老人家怎么说的事情一展现出来的时候，大家没话说。既然这是老人家的交代，好，那我们就按照他的心意来做。所以我们看到离世就是有遗言有交代好办事，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一个对现实的人生当中也是很重要的。第二就是罪疚的思想还在。好，从第十五节那边看到说，约瑟的哥哥们见他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那这个隐忧其实从过去的这17年的时间里头，他们应该都已经看到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约瑟怎么样恩待他们，约瑟不但没有约瑟不但没有追究他们，而且怎么善待他们。可是经过了10多年，你发现原来人里头有一种的罪疚的思想。这个罪疚的思想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过去曾经做过恶事，曾经伤害约瑟，曾经这样子的很非常严重的来对付自己的弟弟的这一件事情，虽然后来的事情已经好像解决了，但是这个罪疚的思想还在他们里面。所以这个引发我们反省。我们最近在心灵崇拜很看重，或者说重新的回到一个思想，第四度空间的思想。第四度空间的思想是一个起点，就是关乎我们的思想。所以很多时候思想没有改变，你的事情就很难改变，你的人生就很受限制，一直会败在一种的过去的阴影的匣子里头。很显然他的哥哥们本来已经是活在非常丰盛的恩典里头，但是因为过去的罪疚使到他们的思想还是负面，所以他们思想负面就会有怀疑，他们就会有担忧，他们就会有惧怕。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过去的问题很常挟制我们的思想，就带给我们担忧、怀疑、惧怕。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哪怕今天很多基督徒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进到神的恩典里面，已经知道蒙了赦罪，已经知道有永生，但是很常我们会活在一种担忧、惧怕或者怀疑的里面。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个就是思想上被过去的罪疚所挟制。所以就看到当这个生命里头更深层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的结局就是原来他们虽然活在幸福快乐安逸的里面，可是下意识里头夜里睡觉的时候，睡觉之前可能都会思想，哎呀，爸爸现在年老了，有一天如果他去世，那我们是不是还是享有这样的优待呢？会不会约瑟就翻脸了呢？你看到这个隐忧原来是在的，只是他们没有说出来，一直到父亲真的去世了，他们都说出来了，原来他们的心中是有这个隐忧。所以看到今天我们讲医治释放，我们讲要处理生命，要处理完全的得释放，这个很重要。真的，否则的话我们表面上可能好像已经好了，可是内心父亲话讲加了蛋，怕着在等，哎，那个悲惨的事情不懂什么时候会发生，那个忧患的日子不懂什么时候会来到。那我想这个是一个罪疚的一种的瑕疵，仇敌恶者常也要做这样的事。但是今天我们要在主里面，在圣灵里头经历，或者说学习要怎么去处理、去面对。那事实我们也看到第三点就是真正的大结局，就看到 对以色列的这些子孙他们的大结局，现阶段我们来看到的是特别是在从二十节那边，约瑟怎么对他们说。约瑟就说，从前你们有意害我，但是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供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于是约瑟用仁慈的话安慰他们。那看到这里是一个非常很不一样的一个大结局。这个大结局是约瑟一再向他们保证，用话语安慰他们，不但没有追究他们的过去，而且还继续的恩待他们，而且是恩待到他们的子子孙孙。所以你会看到一般人的想法，一般人的思想是有仇不报非君子，真的只是等时候而已，所以这是一般人。可是对于一个我们说比较有修行的一个人，这有修行人可能会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是算了啦，能够饶能够原谅就原谅，能够饶恕就饶恕。但是属神的约瑟是怎么说，就是我完全没有怪责你们，而且还要施恩给你们。你会看到这是不同的生命的层次。今天有一些人是活在一般人的观念，好啊，你试试看啊，你队友不好，你看看我会怎么对付你。那这是很多常人的一个思想。但是当一个人比较有修炼，可能就是哎呀，算了算了，饶恕他了，算了，我也不跟他计较。那不跟他计较，我们说不只是基督徒，在其他信仰也有这样的思想，就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是也会有这个思想。但是属神的儿女有的应当是什么思想呢？属神人有的就像约瑟所说的，就像耶稣所说的，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属神的儿女的思想。保罗把这个思想说得更深一层，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所说的，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属神的儿女的一个生命，不但是不计较，不但是饶恕，甚至要祝福，甚至要施恩。所以很显然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神的生命的蓝图，一个样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生命当中难免有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甚至我们很不想要看到他的人，可是这些人岂不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功课？这个功课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做好，就是没有去饶恕，甚至可以为他祝福的话，那这个功课显然是神给了我们的，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个功课，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这是一个遗憾。就像一个学生如果没有做好他的功课，他很怕见他的老师，因为见老师的时候，老师会就诶，你功课做了没有？还没有，你没有你敢见我？所以你就看到说，今天雅各的大结局是好的，他的哥哥们的大结局最终也是好的，来到约瑟，约瑟的大结局也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面对我们人生的大结局，怎么样才能够好呢？把该交代的交代，把该做的做好，那这是很重要。所以当总结约瑟的大结局的时候，24节到26节那一段所看到的，就是当约瑟交代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24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那么最后一节，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Okay， 圣经创世纪停在这里，可是约瑟却做了一个交代。那他这个交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交代，因为对约瑟来说，他贵为埃及的宰相， 而且他也知道他现在的整个家族都住在埃及这里，所以会住多久其实坦白说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却是做了一个交代。那他的遗体停在埃及，我想这个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也像其他人说我死了以后就帮我拿去安葬，那这个事情谁来跟法老说呢？谁要怎么交代呢？会有一点不好讲。而且他一旦离开，那就好像说他跟埃及就没有关系的了，所以变成他停留在埃及好像有一个很重要，至少当法老在他在，虽然人不在可是他的骸骨在，那个感觉上好像就是继续能够保住他们在那里。但很多年后是后来的王朝已经不认识了，那个另当别论。可是当下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交代，而这个交代包含了一个信心的交代，就是将来你们要回到那个应许之地，记得要把我的骸骨带回去。就会看到说即使是在埃及做宰相，在埃及成家立业，在埃及成长，他的孩子们都是属于所谓埃及公民了，可是希伯来的血统那一个信心的认定没有改变。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大结局，我们人生的大结局不是在地上，是在神永恒的应许。所以对这个永恒的应许我们有了这个盼望这个把握，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都是朝向这个目标前进。所以我想当我们结束创世纪，从开始讲到神的心意，讲到神原本的创造要人在乐园里，可是当创世纪的结束的时候就看到的是一具停放在埃及的尸体，可是他却带出了一个观念，要回到应许之地，有一天要回到应许之地。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原先神的预备是乐园，有一天我们还要回到神所预备的乐园，这是我们人生的大结局。所以这都是我们的信心的盼望，愿这个盼望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应许，来面对无论怎么变化的人生，我们的结局都没有改变。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